基督为什么要成为人。福音派的系统神学家叫做 Wayne Grudem， 中文翻译是韦固恩。他从圣经归纳整理出五个很完整的理由，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成为人，为什么非得道成肉身才能够完成救恩。首先第一个理由是代表性的顺服，或者是顺服性的代表。第一个人亚当因为不顺服而失去神的同在，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因着顺服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来读经了，罗马书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我们跳到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一段经文有几个 key words， 几个要字，几个关键字眼，就是一人、一次以及照样。一人就是代表性的，一次、照样，照样是一种平行的公式，亚当怎样基督也怎样。照样这个字反复出现好多次，照样的意思是说亚当是一个失败的代表，而耶稣也是一个代表，却是成功的代表，是顺服的代表。容我再讲一次，亚当所失去的战场由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赢回来，这是第一个道成肉身的神学意义。第二个神学意义，第二个理由是耶稣基督是要成为人类的赎价。我上一集有介绍中世纪的神学家安善伦，他的那一本书为什么神要成为人。那安善伦所提出的理由是人付不起，所以上帝来替人付。上帝给人斩钉截铁的命令，你吃的那日必死，就那一棵树不能吃，吃的必死。但是人竟然背逆了上帝，人因为犯罪，人破坏了上帝圣洁的要求，所以神是公义的，他要追讨人的罪，但是那个代价太高贵太昂贵了，人付不起背叛上帝的代价，所以最后是由上帝亲自来替人类付赎价。那引用的经文是诗篇四十九篇第六节到第九节，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那这里就要暂时画一个休止画，暂时的休止号，因为那个代价太昂贵了，没有人付得起，所以诗人就叹了一口气，哎呀，罢了。到了这里呢，就是全人类愁云密布，惨淡经营。然而到了十五节，人类看见了一道曙光。十五节，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也就是说，人付不起，连最有钱的人也付不起那个赎价，所以最后上帝亲自出马，上帝来为人付那个赎罪祭，只有神才能够付救赎人类灵魂的代价。第三个理由，道成肉身的第三个神学的意义，耶稣基督来了是要成为神跟我们之间的中保。神跟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所谓的中保 Mediator 的意思是桥梁的意思，这位中保必须又是神又是人，他才能够成为神人之间的桥梁。引用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罪使人无法到神那边去，除非神主动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成为神跟人中间的桥梁。第四个理由，道成肉身的第四个神学意义，就是要完成人所曾经失去的天职。耶稣基督成为人，就是要完成上帝让人类管理全地的旨意。上帝创造人，本来是要人管理他所创造的全地，包括万物。这是在创世纪一开始上帝给人的使命，上帝给人的命令是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且要人管理地上的万物。这个使命，这个尊荣呢，在诗篇有很完整很漂亮的描述，诗篇第八篇一到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啊！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将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他就是人哦。然后最后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个回复到第一节对上帝的颂赞这个使命，这个尊贵荣耀的天职因为亚当夏娃的背叛失败了所以人不配再管理全地，那现在由耶稣基督继续的执行这个职分希伯来书二章第八节引用了诗篇第八篇之后呢加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他本来是要管理万物的人类，可是没有啊，现在万物没有都服人类哦。你看连一只小小的蚊子我们都胜不过，如果晚上你睡觉有一只蚊子出现你就别想睡了。这几年我们看见大自然的灾害越来越明显人类已经出现招架不住的窘态，世界各地都有洪水，有沙尘暴，有工业的污染，台湾不下雨就是旱灾，一下雨就有土石流人类因为不肯受上帝的管理所以人就不配也不懂得怎么样去管理万物，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要完成人所曾经失去的天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节插出了一句话，没有啊，万物没有都服人类啊。第九节他自问自答唯独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好，我们可以再引用新约很多很多的经文比如马太福音28章18节，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个我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拥有全部的权柄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以弗所书一章22节，又将万物都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耶稣基督来了，他成为宇宙的元帅亚当失去了使命，人类所失去的尊荣由耶稣基督替我们争取回来继续帮助人类管理全地。所以以弗所书所讨论的是要治理教会我们如果把教会治理好的话，将来上帝会把全地再交给人类管理所以治理教会是将来治理全地的先修班。最后一个，道成肉身的第五个神学含义，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生活的榜样约翰一书二章六节，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主耶稣的教训成为今天你我生活的最高准则，你要照着主所做的去做。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什么脚踪呢？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基督怎样我们也这样，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如果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被人家误会了，在教会或者是在家里面被逼迫，或者是因信仰缘故被辱骂，就想一想耶稣的榜样，他被骂不还口，只把自己交给神。如果我们能够忍耐，就必与基督一同作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到三节，我以后还会再引用这一次经文，我很喜欢的经文。他就是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我们，在苦难的时候要多多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我们要开始收尾巴了哈。我们已经介绍了耶稣基督的神性，三位一体的教义，主要的争议核心就是耶稣的神性。好，我们介绍第二面照妖镜，第二个既要信仰基督论，那我们把基督的人性也加进来了哈。耶稣的神性跟人性，这个保证我们信仰的纯正。如果耶稣的神性出了问题，那信仰很危险啊，就是异端。但是耶稣的人性出了问题，同样是异端。源自韩国的异端团体，他们就是在基督论上出了问题，基督的神性出问题，以至于他们的救恩论也出问题。这两个基督教的异端，这两个韩国的异端，他们在教义上，在组织上，在活动上，或者是他们用的词汇都非常的类似。他们会举行集体结婚，由教主来分配对象，由教主来祝婚，他们也喜欢用文化、用教育活动来包装的传教方式，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他们的宣传海报，反而不太能够分辨出他们是基督教团体，以为他们是教育团体或者是文化活动。好，两个异端的教主，都说弥赛亚或者是基督只是一个使命的名称，就像总统是治理国家的职分，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总统，就像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弥赛亚。耶稣是2000年前的弥赛亚，这个时代公元2000年也需要弥赛亚，也需要基督。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是唯一的救主，他不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他只是2000年前执行使命的弥赛亚。这两个异端都这么说，他说上帝在历史中曾经使用一些器皿，比如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或者是大卫或者是摩西，他帮助神来拯救世界，但是因为相关人员的失职，以至于没有办法完成使命。上帝拯救世界的计划最重要的是第五次，那这次是由耶稣基督来担纲，但是耶稣因为被钉在十字架上，无法完成使命，所以，他们的教主，两个异端的教主，就是接续最后一棒的弥赛亚，由亚当到亚伯拉罕2000年，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也有2000年，由耶稣基督到今天刚好也是2000年，如今正是恭逢弥赛亚再临的盛世。那如果照这些说法，那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不是一劳永逸，我们所谓的 once for all，不是一劳永逸一次完成永远有效的救赎，十字架不是得胜的记号，反而是代表耶稣的失败。你听了觉得很离谱哦。 啊，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失败的。那如果耶稣是失败的，那这位上帝就不是全能的神了，他是失败的上帝，啊，是一位受尽撒旦欺负的可怜虫，这是他们自己用的字眼了。啊，历史中上帝所预定的事情遭受到一连串的失败，啊，宗教就是叫我们活生生的体验神是最可怜的一位，啊，宗教的目的就是在解放这一个可怜的上帝。所以两位教主心目中的神是有血有肉有人性弱点的神，他的怜悯跟愤怒不是出于慈爱与公义，而是出于不甘心。这种神比次等的神还不如。好，不但如此，耶稣基督也不是完全的神。由于施洗约翰的不信不合作，使得耶稣一败涂地，啊，断送了拯救人类的机会，啊，需要由末世的弥赛亚来完成这个未尽之功。所以两个源自韩国的异端，在救恩上也有问题，啊，他们在救恩上比较是合作说，啊，就是人的努力跟上帝合作，啊，人需要负起部分的责任，啊，上帝的责任是 95%、啊，那人需要负 5% 的责任，那个 5% 对我们来说还是 100%、啊，人生前没有听信福音，哎，死了以后还有机会，哦，所以他们算是双工论，啊，神的工作还要加上人的工作，啊，这个就是我以前所说的，啊，如果基督论出了问题的话，救恩论一定也会出问题。那也就是说救恩并不是白白的恩典。近代的亚流主义，啊，亚流派的异端，亚流认为耶稣的神性是次等的，啊，是天使长。那近代也有这样的异端团体，啊，这个异端团体他们的圣经翻译是很特别的，啊，他们在翻译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的时候，啊，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啊，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哎，但是现代的亚流派认为，啊，这个首生的，啊，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们把这两句话合并，啊，把它翻成爱子是一切被造的首位，那也就是把耶稣基督包含在被造当中，啊，只不过他是第一位，他是天使长。那这个应该不需要我们再批判了，哈，就是大家一看就知道他的错误在哪里，哎，就是耶稣基督是受造物。我们华人有一本圣经叫做恢复版圣经，哈，恢复版圣经也是类似的翻译，啊，他把它翻成爱子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啊，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不过恢复版圣经的注释里面有稍微解释，哈，他说这样的翻译是在讲耶稣基督的人性，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人性是受造的。我自己是可以接受耶稣的人性是受造的。什么叫受造？受造就是被造以前不存在。那耶稣基督在造成肉身以前，是没有人性的。所以既然之后才有，在时空的某一点才开始存在的话，就是受造的。我可以承认耶稣的人性是受造的，他的人性是被圣灵所造，他的身体会改变嘛，会有生长，会改变，而且会老化，会死亡等等。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种翻译不是很恰当，哈，因为哥罗西书第一章的上下文其实是在讲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万物是靠着他造的，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而造。所以一章十五节根本是在讲耶稣基督的创造主神性的地位，哎，所以就不适合翻成人性的角度，所以和本的翻译还是比较恰当的。今天的主流的教会比较不会在耶稣基督的神性上犯错误，因为那会严重的瓦解到基督教的福音，啊，反倒正统教会的核心同工在耶稣的人性上，啊，我们会采取一个比较保留的态度，啊，因为我们会认为这样比较安全。 但是我觉得这种心态是更加危险的，这就犯了诺斯底主义那个幻影说同样的错误。耶稣的人性是跟我们一样的，他只是没有犯罪而已。啊，为什么中世纪的信徒崇拜这么多的圣徒呢？为什么在耶稣基督之外又制造了一连串的宗保？就是因为教会的教导不够全面性，太强调耶稣的神性，忽略了他的人性，导致于信徒在祷告的时候比较不能够感受到神垂听祷告，在软弱的时候比较不能够感觉到神体恤他们的痛苦。所以耶稣的人性对于基督徒的信仰还是很重要，还是非常的真实的。最后送马丁路德所说的话，耶稣基督的人性保证了我们救恩的可靠。人生没有任何的苦难是神胜不过的。耶稣基督的伤痕，人性才有伤痕啊。耶稣基督的伤痕是我们最大的保证，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基督论大体上基本上已经讲完了，但是我今天还是想要补充一点点尾巴哈。就大众版，就信徒版已经讲完了，但是我想要补充一些神学的领域哈。因为基督论的后半场那个神学家纷纷出笼啊，他们有很多更精细的讨论啊，涉及两个学派之间的斗争哈。他们各有坚持点。最后是在主后451年的加克敦会议解决的，制定了加克敦信经。加克敦信经除了坚持维持保存尼西亚信经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之外呢，又加进了基督的人性。好，我读几个条文给各位听。加克敦信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他真是神也真是人。那下面就在解释那个人性的部分，他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按神性说，他与父同体，同一个本体，这个是尼西亚信经讨论的。好，下面按人性说，他与我们同体，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好，按神性说，在万事以先为父所生。按人性说，在晚近之日，就是时候满足的时候，为了拯救我们，由上帝之母童女玛利亚所生。有人就开始不舒服了，为什么玛利亚要称她是上帝之母？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他也是上帝了，所以就称玛利亚叫做上帝之母。上帝还有妈妈，所以这觉得很奇怪。这个主要是亚历山派学派的坚持，因为他们很强调基督的神性，所以就说玛利亚是上帝的妈妈。好，接着是同一基督是子，儿子的子，是主，是独生的。那最难的是下面这几句话具有二性，耶稣基督具有二性，两个本性这两性呢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就是强调他的神性跟人性都是完整的。那这个两性呢不能混乱 inconfusedly 不相交换 unchangeably 这英文都很难读都是很长很重的字眼意思是说神性永远是神性，人性也永远是人性，神性不可能吞吃人性，人性也不可能转化为神性因为人性受时空限制，上帝无始无终，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良性是冲突的，所以良性你要分得清清楚楚，你不能混乱可是下面那两句话更增加的那个难度也不可以分开哦，也不可以离散哦，因为这两性已经汇合成为一个位格，所以你不能够说两个本性合成两个位格所以其实最难的就在最后这四个形容词刚才已经讲了不能混乱，不相交换又讲了不可以分开 indivisibly 不能离散 inseparably 这涉及到更精准更细微的神学争辩哈，所以其实在我自己的书里面我都没有讨论，我只把它放在附注里面哈，所以我读一下我附注里面所讲的话作为我们基督论的结束。就针对基督论的加克顿信经在制定过程里面，它涉及两个学派的神学争辩，那一个是安提阿学派，一个是亚历山派学派。安提阿学派是字面解经，比较严谨，比较安全。那亚历山派学派是灵异解经，比较多的异端是出现在亚历山派学派。不过大体来说，两个学派都还是我们正统教会的范围里。安提阿学派强调基督的人性，还有耶稣两性的区分。注意听啊，亚历山派学派呢是强调基督的神性，以及基督两性的结合。他们两个在打对台哈，两个都是针锋相对的。两个学派其实都拥有真理的一端啊，他们是彼此补足，是互相制衡的。如果你缺乏对方所坚持的那一点啊，你可能就会沦为极端或是异端。神性跟人性原来是截然不同，而且无法相通啊，神性永远是神性，人性也永远是人性。但是奥妙的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拥有神性跟人性啊，因此使得原来无法相通的神人二性有了接触点，有了一个间接相通的管道，就是透过基督这个位格的相通管道。但是至于耶稣的神性跟人性怎么结合，怎么样相通啊，这是属于核心教义里的吊诡性。吊诡性就是奥秘啊，奥秘就是讲不清楚了。所以我如果再想要讲清楚的话，我就会犯了危险。所以我觉得点到为止，点到为止最安全啊，我们不需要多费唇舌辩论啊。两个学派，安提阿学派跟亚历山派学派其实都有道理啊。那么加克顿信经也是尽力的迁就双方的坚持点。可惜两个学派在当时呢是彼此敌对的啊，甚至强行将对方定为异端，这个演出了初代教会历史的不少闹剧啊。由于已经进入了奥秘的部分呢，不容易讲清楚啊，所以我个人对于在耶稣基督两性的区分或者是结合的问题上被定为异端的神学家哈，我都会比较同情哈。其中有一位神学家叫做聂斯多留哈，他是安提阿学派，安提阿学派几乎没有出现过异端哈，所以他们其中的一个神学家聂斯多留被定为异端，他们真是气得跳脚。聂斯多留后来就往东移动哈，他们派的宣教士就往东移动，一直到了中国哈。在我们唐朝的时候进入中国的景教其实就是基督论里面的聂斯多留。现在很多神学家在替聂斯多留翻案啊，觉得当时他被定为异端是冤枉的，安提阿学派是不会出现异端的，他大概就是个性太固执的，得理不饶人，而且用字不够严谨，在耶稣基督两性的结合上讲不清楚太强调区分就不讲结合，那这个也犯了加克顿信经的大忌。好，我们基督论就讲到这里。